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情，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心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30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几年了，提起笔来，修炼路上的场面历历在目，得到大法后的激动，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欣喜，为弘扬大法走向串阵练功的壮观，弟子们放下生死，前仆后继进京护法的悲壮。在监狱、劳教所、洗脑班经受种种酷刑，依然对大法、对师父的坚信，为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、兑现誓约的坚持。我知道我不能懈怠，唯有精进。我现在已经70岁了，由于婚变，儿子从9岁起就和我相依为命，那时的我已经身心俱伤，疾病缠身，哮喘、气管炎、心脏病、胆囊炎等疾病时时威胁着我的生命，在难中苦苦挣扎的我苦尽甘来。1996年我和儿子喜得法轮大法，走入修炼后不到一个月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我的各种疾病全都没有了。我和儿子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共同精进。1999年7月20日，一场腥风血雨的迫害来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刚从练功点回家，一位同修急匆匆跑来告诉我，昨天晚上我们地市的辅导员都被警察非法抓捕到省城去了，现在火车站、汽车站都是警察，不让练法轮功的人上车，得赶紧转告同修们一下，想办法走出本地，去到省城要人。儿子说，妈妈，我跑得快，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叔叔阿姨、三姨，你快准备点东西走。我说，儿子啊，看来大法真的要蒙难了，我们要听师父的话。他点点头说，放心吧妈妈，我会做好。随后一溜烟儿跑去找同修了，那年他15岁。同修们来了，我们三三两两结伴走出城，搭上路上遇到的汽车，一路上几经警察们的盘查、围追、堵截，到达省城后无果。我们又走到北京信访办，也无果。我们走到天安门广场，和全国的大法弟子汇集在一起，发出了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呐喊。1999年10月，我在单位被当地警察绑架，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。在看守所，我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，遭到殴打、野蛮灌食、上绞刑架，7天7夜的背靠、斜靠，被戴上长长的脚镣、手铐的折磨。一天，看守所所长让我带着这死刑犯赴刑场时的长长的重脚镣、手铐出去。长长的走廊里，哗啦哗啦的镣铐声惊动了沿途各个求使的人，他们惊讶地张大了嘴。有人说，不就是练个法轮功吗？至于给人家用这么重的刑罚吗？什么世道啊！我走到尽头，进了一个小屋子， 啊，隔着玻璃我看到了儿子。儿子看到我遭到这样的迫害，两眼流着泪，双手举着小拳头高喊：我妈妈修大法，做好人没有罪，我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。这呼喊声响彻整个看守所，在场的有良知的警察流泪了，搂住我儿子说：别喊了孩子，别喊了孩子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儿子被拽走了，我拖着沉重的脚镣从容地返回，路过铁窗口时，有人还擦着眼泪，走回囚禁我的地方，同修流泪了，其他在押人员也流泪了，他们说：你儿子真伟大，真好。我说：是师父伟大，大法伟大，我才会有这么好的儿子啊。是啊，在大法徒遭受迫害的黑窝里，一个大法小弟子却敢为大法，为大法弟子振臂高呼，壮哉。我的眼睛湿了，我钦佩他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。师父让我看到我儿子这一幕，是叫我放下一切，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义无反顾。不久我又被劫持到省劳教所，每到接见日，儿子几乎都会挤出时间到几百里外的劳教所看我。他给我带来大法的资讯，我们面对面相互鼓励，轻声背诵师父的诗词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见真性》中说：兼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正是这颗对大法坚信不动的心，使我在黑窝里不管邪恶用酷刑折磨要摧毁我的意志，还是用名利情的引诱妄图使我走向歧途，都没有奏效。在那里，我把师父红引里的72首诗背诵给犯人们听，好多人都能背下来了。有时我就写在纸上，写在小本子上，有时写着写着警察来了拿走了，拿走我就再写。警察回到办公室，因为好奇就看看我写的是什么。警察们看到佛法好啊，能启发他们的善念良知。他们的办公桌上放着我们背写的一篇篇经文，一首首红吟中的诗词。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，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，只要有师父的经文传到我手里，等晚上大家都睡了，我就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开始背诵。囚室的值班人都是我讲了真相，知道法轮大法好的生命，他们帮我看着外边的查岗警察，一有动静就会咳一声。不管多长的经文，我很快就背下来背熟了。查岗的警察来了，我已经躺下了。第二天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背写出数份新经文传到同修手里。在那里，师父给了我用意念指挥功能做事的能力，我想传给谁就让他着急从车间出来办事和我相遇，擦肩而过时接走经文，直到每个同修手里都有，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呀。2000年春天，有些同修身上长了小泡，奇痒无比，挠破了就流黄水腥臭。御医说是疥疮，给擦酒精，满屋子酒精味儿，常人很烦，也怕传染。我觉得已经干扰了众生得度。一天，女警察对我说：你们不是修佛吗？怎么还得这病，要传染给别人的？我说传不上。谁料第二天下午，我正在车间干活，突然满身满脸也起了密密的小泡，左手的泡又大又亮，好痒啊。犯人见状 立即报告了警察。女警察来了，一看我，吓得倒退一步说，你不是说不传染吗？怎么被传上了？和他们那个一样。我说，不一样。他说，你还嘴硬，怎么不一样？我轻轻地拍着左手左胳膊，底气十足地说，我这是小菩萨小佛。他似信非信地说，我的天哪，你别干活了，快回宿舍守着你的小佛去吧。我回到宿舍，躺在铺上，回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大法弟子身上出的功都是佛菩萨的形象，刚才是师父点给我的呀。我说对了，我坚定这一念。背着师父的讲法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起床的铃声响了，站队点名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，阿姨好了。大家的目光都转向我，我抬起两手一看，大包不见了，胳膊上也没了，撩起衣服一看，身上都没了，太神奇了。一夜之间，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，皮肤比以前还好。女警察来了，惊讶地说，你那个还真是佛呀。我伸出两手展示说，你看是不是。他笑着走了。众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互相传说着亲眼见到的事。我用自己的言行证实着大法的美好，救度着那一方众生。正是这颗对法坚定不动的心，使儿子在学校遭受班主任侮辱、同学们的欺负、老师们的白眼、小芳的随意停课，甚至高考前一个月的冲刺阶段被撵出校门的迫害下，他没有颓废，没有倒下，他闯过来了。他考上了大学，有了自己的事业、家庭、孩子。他常说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。每到过年过节，我们全家人先给师父磕头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的坚守不变，在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领域，用不同的方式救度着众生，兑现着自己的誓约。师父在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这篇经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虽然是松散的，但是修炼人的标准是严肃的，历史使命是严肃而重大的。我们要尽快找回修炼初期的状态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多发正念，发好正念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1日。大法弟子面对各种迫害时，对参与迫害的人劝善，给世人得救的机会，但对于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就唯有发正念将其解体清除。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发正念，发好正念，多发正念，平时一有时间就主动发正念，不要等到麻烦出现了才重视。另外，我们发正念的基点至关重要，是单纯为了解决问题而发，还是站在救度众生、窒息邪恶的角度而发，站的基点不同，效果也就不同。 多年来，明慧网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文章也不少了。然而，同修发正念时迷糊、道长的现象依然很普遍。即使不迷糊的同修，也是被各种杂念干扰得很严重，使很多邪恶不能被销毁，还在继续操控世人对大法行恶。2024年1月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各派出所、社区在微信上发布奖励举报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信息，公然污蔑法轮功，这是邪恶利用共产邪灵以利益为诱饵在毁人啊。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发正念一个是对外，一个是对内，不正的谁也跑不了，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，表现不同。问题出现了，我们首先要查找自己哪里有漏，不符合法，大家都向内找，归正自己的同时，形成整体共同清理邪恶因素。发不好正念的同修请不要灰心，实在不行咱们就睁着眼站着发，或用凉水洗洗脸，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，思想跑了就把它拉回来，坚持一段时间，一定会看到效果的。多清除一个邪恶生命，就是在抑制解体邪恶，所以千万不要小视自己的作用。记得在一篇交流文章中，同修说，一开始发正念时，思想如万马奔腾，根本静不下来。在坚持了两三个月后，突然有一天静下来了，什么杂念都没有了，越发效果越好。以前我们在这方面没做好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从现在开始要重新振作起来做好，运用好师父赐予我们的除恶法宝发正念，显出大法弟子的神威来，让我们大家集中起强大的念力，使打出的神通与能量将邪恶瞬间分裂解体。大法弟子修的是最正最伟大的宇宙大法，我们有无所不能的伟大师父，我们具足一切能力，正一切不正的，使邪恶无处躲藏，直至全部销毁灭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亡过的丈夫开始学大法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日。我得法26年了，2022年底，我家由郊区搬到了市里。来到新的环境，我的修炼也面临一些变化。我自己有个愿望，不管在哪里，我得有个整体修炼的环境。我来市里之前就听同修说市里环境有点乱，人多，每天人们都忙忙碌碌，生活节奏很快，人心容易浮躁，学法静不下来。我想，那我就在这个问题上要突破出来。刚到市里，家里的事也很多，我提醒自己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，家里的事一点一点地做，不像以前那样非得把事情都做完再安心学法，那样干完活了人也拿不起书来了，学也不知道学什么。这次我就先保证学法，活能干多少就干多少，我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，看住自己不被外界环境和观念带动。我不承认市里所谓乱和浮躁的观念，我排斥这个想法， 分清它不是我。认可这个观念，它就制约我，什么环境都是心促成的。我联系了几个同修，在师父安排下，我很快就参加小组的学法。集体学法保证了我的修炼不受太大的干扰，环境乱和浮躁的假象真的没对我起作用。一，丈夫突发脑血栓。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丈夫好像一直与大法无缘。对我的修炼，他气儿顺时不说啥，不顺时就反对。而且他能喝酒，喝完酒后就开始找茬儿。即使近期没事，他也得找出很久以前的事跟我过不去。什么话解恨就说什么，要不就冤枉我。我解释，他说我狡辩，不吱声吧，他说我在较劲抵抗，还说大法如何。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一直磨难重重，我很累很苦也很无奈。同修都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所以很多时候都很理解我，鼓励我在家庭中修好做好。有很多事同修都替我分担和默默地去做去补充。2022年8月份的一天，我学法回来后，他就问我干什么去了。我一看他又喝多了，我就说去学法了。他就很蛮横地问我去哪里，为什么这么久。我耐心地和他解释，可是他非常生气地开始损我，甚至说我打着修好的名义去做肮脏的事，没有一句真话等等。我看他不是清醒状态，也就不说什么了，默默地发正念。过一会儿他睡着了。过两天，我们小组一同修有事不能参加学法，在我家楼下告诉我一下，被我丈夫看到了。他回家后又开始疯狂喝酒，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还要离家。我把他劝下来，商量以后做事多考虑他的感受，尽量让他能够理解，不让他生气，他才消停了。但第二天早上6点半，他突然发病，嘴歪流口水，说话也不太利落。我急忙叫他穿衣服去医院，到那里医生安排打针住院，接着做核磁共振和 CT。 这两天他身体就开始好转，大夫拿他拍的片子对他说，你的病很严重，新发的血栓只差一点就要毒死了，可是你的片子和你身体的现状不太符合。现实中他的腿和脚还可以正常活动，嘴也恢复得很快。我想他虽然不支持我修炼，但在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中，他也一定是受益了。二，对我的考验。住院期间，我要照顾他，还得做饭。再加上我当时觉得医院的肠很不好，我一上医院的电梯开始，脑袋上半部就像扣个帽子，脑袋浑浆浆的。一天晚上10点多，我在医院就感觉气不够用。我变换各种姿势也不行，而且呼吸越来越困难，我有点慌了。我平时过病也关不是很多，当时脑子冒出个想法，赶快吸氧，不然会这样憋死了。氧气不是药，也不算治病，吸一下缓解缓解。因为我丈夫住院，氧气就在那墙上放着，我有点纠结了。于是我静下来理顺一下自己的思维，最后想，吸氧不是药，也是常人的办法啊，用人的办法也不对呀，我是修炼人，得用修炼人的法去解决。于是我和丈夫商量，你晚上也不打针，自己也能自理，有事按铃找大夫，我今天回家吧。丈夫竟然同意了，并让我自己注意点，到家告诉他一下。我回家后开始发正念，在我清理自己没到5分钟，我上不来气的症状就消失了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 当时我也没太深悟这个事，就以为是医院的厂造成的。事后和同修说起这个事，同修说幸好你没有去吸氧，如果吸了，有可能以后就让你总吸了，让你对他依赖，要不就用上不来气的假象给你演。听完后我有点后怕，原来邪恶在我丈夫住院期间看我学法少，也钻空子想迫害我，还好当时把握住，没去用常人的办法。三，我的醒悟。丈夫出院以后， A 同修提醒我，通过这个事你丈夫是不是要得法呀？我想他这些年不反对就不错了，就没去想这个事。 B 同修听说他有病就来看他，并和他讲了大法的真相。他受邪党毒害很深，认识事物很狭隘，还很固执，我给他讲过多次都没讲通。同修从古到今，从科学到现实，从传统文化再讲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讲了四个小时，解开他的很多心结。我在旁边就一直发正念，清除他空间场的抵触大法的后天观念和共产邪灵。他虽然当时没完全认可，也消掉他空间场的很多败物。同修在说的时候，他的心态一直很好。同修走后，我和他又聊了几句，我们又有点顶，我心里有点埋怨和妒忌他，就不再往下说了。晚上我去小组学法，正好学第八讲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，然后他想，搞个什么试验呢？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他就这样一想，还没等烧呢，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，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。这种超感功能，过去叫他心通，是人的潜能、本能。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，你还得重新修炼，返本归真，返回你的先天本性，你才能具备。可是他却具备了，你想什么他知道，听起来很玄，可是他却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实验。学这段法事，师父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俩在一起就不祥和，是我对他的不好的观念太深了。植物都有超感功能，那人更具备了。怪不得我们在一起，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经常都拉着脸，不生气也很尴尬和不舒服。原来我们后天的观念在另外空间已经干上了，他看不上我，我瞧不起他，只是这个空间没表现。我认识到这点后，就想我要修去后天形成的对他不好的人心和观念，以后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动善念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对谁都不动不好的念头。师父看我真的想改变，就把我不好的思想念头清理掉了，这一段时间真的没有不好的念头出现。四，丈夫开始学大法了。我变了，他也变了，不像原来那样成天拉着脸。我出去多久，他也没说过不好的话。我回来，他态度还很好。感谢师父帮我过了20多年来这个困扰我的大关。过两天，我和他说，你不是想了解一下大法吗？来和我一起学法吧，和我一起学，还能看着我点儿，省得我犯困。没想到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，从此他就开始学法了。我们现在每天都要学转法轮1至2讲，他还学得很认真很用心，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，谢谢师父。结语，在我得法之初，我们家里都是我说了算，我心性有的时候把握不好，有时抓人的理，按人的标准去衡量， 造成20多年在家庭中磕磕绊绊，错失很多峰回路转的机会，留下很多遗憾。通过这件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，自己修的好坏会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，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人心不仅干扰我们提高，也阻碍众生得救。大法弟子的责任多大啊！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要多学法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和同修一起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一定抓紧时间实修。在此，我也感谢这些年同修在修炼中对我坦诚的交流，无私的帮助。今天回想起来，都会很珍惜我们一起走过的路，内心充满感慨和感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自我后的轻松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日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感觉自己信师信法坚定的心是真实的，才能跟随师尊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。三件事也一直在做，但总感觉心性理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。尤其这一两年，我学法和讲真相都不如以前了，心性提高缓慢，修炼好像走入了瓶颈。看到身边同修们积极主动地做着三件事，我既心急又困惑，不知自己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，从中我才认识到是自我在起作用。因长期对自我没有认识，不自觉的保护滋养了它，而因它衍生的多个执着总是去不彻底，致使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，让我感到疲惫和焦虑，如争斗、妒忌、显示自己、看不上别人、总想改变别人、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等。当我对自我有了一定的认识，正面对待时，我感觉身心轻松了，周围的环境也变化了。下面我把放下自我的一点浅显认识向师尊汇报一下，与同修们交流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父亲去世后的反思。去年我89岁的父亲历经大半年的病业关，最终离开了人世，我很难过。我也认识到自己对父亲的情比较重，也重视发正念放下情，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每当想起父亲就止不住的眼泪直流。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、本分诚实善良的人品，面对邪恶、对大法无理迫害时的正义举动等所为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让我不能忘怀。更让我不能释怀的是，我很虔诚地努力也没能留住父亲，希望父亲再次出现奇迹的愿望没有实现。因为在这之前，父亲曾连续7、8年每年都出现过看似比较严重的病业假象。他本人对大法比较坚定，意志很坚强，忍受着痛苦也没去医院。期间 我除生活上关心照顾他，尽一个做子女的责任，精神上鼓励他，帮助他能从法上提高认识，同时加大力度帮他发正念，清除迫害他的邪恶生命和因素。同修们也不断地和他交流切磋，最后父亲都是战胜了病魔，身体恢复了健康。不少亲朋好友都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，对证实大法救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让我没想到，正法也走到了尾声，父亲竟然能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。我自责自己正念不强，修为不够，没能帮助父亲解体迫害他的邪恶生命，留住他。那段时间，我整个人陷在了悔恨自责中，修炼不进则退了，三件事都没有做好。我知道这样下去很危险，只有学好法，才能赶快归正自己。于是，我边学法边对照自己。师尊启悟我，自我两个字很清楚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认真反思父亲病业及去世过程中我的所为，师父加持，让我认识到了我空间场中存在的自我及表现。我不愿让父亲上医院，怕他关过不去掉下来，我想父亲能赶快好起来，能再次证实大法超常。我盼父亲好起来，能和母亲相伴到底，稳定大家庭的和睦，让我少操心。我有正念，我有信心，我能帮助父亲战胜病魔走过来，等等。围绕着都是一个我，也都是一个思。我也明白了，对父亲的离世，我那么痛苦，除了对父亲的情外，情也是被撕的。主要的原因是冲击了长期埋藏在我空间场的强大自我，是这个自我没有得到满足而痛苦不已。想到此，我感到真是无地自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。我父亲那些年的病业关，都是师父的巨大承受和慈悲加持过来的，和那个自私微小的我没有关系。可我多么的不自量力，想贪天之功吗？此刻我也看清了这个自我方方面面的表现，让我抓住它，彻底放下它。二，对待母亲和丈夫的自我表现。尽管在外人看来，我是一个孝顺的女儿，也是一个关心体贴丈夫的妻子，但我心里明白，我对这两位至亲是最牵挂，付出最多，也是最看不上的人。看不上母亲说话办事不得体，一个修炼了20多年的人，张口讲的都是常人的话，爱管常人的闲事，只注重学法练功，不会修心性，依赖心强，打坐发正念时经常说话。我给他多次的指出，他一直不改。曾有两次因他不在法上的言行，我给他指出时，他的表现让我很失望，我产生了恨铁不成钢的念头，不想再管他了。一次因为发正念时他又说话，我说他，他不但不接受，还理直气壮地对我说，你不要拿你的标准来要求我，你修你的高层次，我修的层次低，我有师父管，不用你管。我被他说的无话可说，只认识到是我对母亲的情太重，应该放下情了。还有一次，因为母亲在背后议论别人，我态度有些严肃地又说了她几句，她竟然翻脸了， 很生气地大声对我说，你想管死我，这样的话也不让我说，那样的话也不让我说，你想让我当哑巴，憋死我，你为什么老想管着我？我用着你管吗？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说完，他竟气得晕过去了，把我和妹妹吓了一跳。我边喊着妈，边眼泪不止地流，又后悔又委屈。我是真心为他好，没有想到竟把他气成这个样子。我心里想，母亲这个样子，往后我也不用为他瞎操心了，找不自在，谁修谁得。母亲恢复后，我对母亲说，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了。母亲心情反而平静地对我说，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你说的话叫人听了心里不是味，让人生气。事后妹妹告诉我，妈说你是个孝顺好心眼的女儿，她又想你又怕你，怕你老是挑她的毛病。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，我为她能走正修炼的路，为什么她会怕我呢？我找了一下，是慈悲心不够，语气不平和，主要是对母亲的情太重，还要注重放下情。当我认识了自我后，发现是我存在问题，总想按我的想法要求母亲，她做不到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我觉得自己有文化，母亲没有文化，什么事都想指导她，正是这个自我的真实表现。因我父亲多年在外工作，修炼大法前，母亲有什么事情就愿意和我商量，说我办事公道。慢慢的，自我在我思想中形成了观念，观念又成了自然。我走入大法修炼后，这个自我表现也习以为常，没有当回事。和丈夫之间也同样如此。我丈夫在别人眼里是个公认的好人，心地善良，别人有求必应，利益上从不和人争斗，从不评论他人的好坏，但我却一直看不上他，抽烟喝酒，爱打麻将，对家庭责任心不强，做事不认真，不会说顺耳的话，不会关心人。修炼前我们也没有少吵架，修大法后我知道得按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生活上关心体贴他，尽量少盯他的不足，但内心还是希望能改变他。这一两年我发现他好像老和我拧着劲似的，比如有几次天气很冷，他外出时我拿件厚点的衣服让他穿，可他宁可冻得身上发抖也不穿。有几次我把好吃的东西端在他跟前叫他吃，他一声不响的就是不吃，逆反心理很明显，让我尴尬，感到不可思议。一次因为一点小事他对我又发火了，事后我对他说，你怎么对全世界的人都好，而唯独对我不好呢？我无论怎样对你好，你却总是对我像仇人似的。他说，因为我和别人没有什么利益关系，和你不一样。我说，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利益关系。他说，你不知道好歹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还有一次，因为他的手机充满电后，他总是把充电器插在电源上，我告诉他这样不安全，谁知他一听又发火了，你总认为你有多么了不起，把我看得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想管着我，我做什么都不好，就你自己好，你修大法就这样修的吗？光想着改变别人，好好改改你自己吧。我的心一震，丈夫说的话不错，看起来我是在关心他， 实质心里是想管着他，他做事我不放心。这之前每次发生矛盾后，我也向内找，都是围绕放下夫妻情去争斗心、怨恨心、瞧不起人的心等，但唯独没有往自我这个产生多个执着的根源找。多年来一直任其伤害着自己和丈夫。三，在同修中自我的表现。我得法比较早，自觉对法也比较坚定，也能悟到一些法理。同修有什么事情找到我后，我都不会拒绝，会及时的前去帮忙，好像真把他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。无论小组学法还是大组交流，只要我在场，每次发言都少不了我，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听一听同修们的交流。当听到有同修讲的不对自己的口味时，就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想改变对方，而对方不接受时，还会发生争论。还有对几种类型的同修，我一直看不上，主意是不强，神神叨叨的，说做不一致的，撒谎不修口的等，不愿接触这些人，缺少修炼人的慈悲和谦卑。四，自我的表现及危害性。自我的表现总是觉得自己正确，自己的认识总是对的，别人都不如自己，高傲狂妄，自高自大，目中无人，总想指导别人，改变别人，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。自我就是强大的私，旧宇宙生命的特征就是私，光想改变别人，不想改变自己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私，才从宇宙的高层掉了下来。同样，自我背后也隐藏着邪党无神论的毒素。那一贯正确的表现和邪党鼓吹的伪光正有多么相似啊！这个自我不放下，危害极大，不敬师，不敬法，没有善和慈悲，严重阻碍自己同化真善忍大法，更甚者会走上自心生魔的不归之路。自我不放下，和任何人都无法融洽的相处，因间隔而不能形成整体，也给邪恶迫害找借口，兑现不了誓约，无法进入未来的新宇宙。因为只有无私无我的生命才有资格进入，千万年的轮回等待也会付之东流，悔已晚矣。五，放下自我，身心轻松。看清了这个自我后，我明白了，母亲和丈夫及同修们的那些所谓的不足，原来是对着我没放下的自我来的，是在帮我放下这个自我，让我赶快提高升华。想到这里，我感到很愧疚，在心里虔诚地对他们说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了你们，向你们真诚地道歉，请你们相信，我一定会做好的。这个自我思贯穿在很高层次，每个层次都会有表现。当我能及时分清、抓住，不再给其市场时，转变观念，一次次地放下自我后，我感到头脑清醒，心胸广阔，不再执着别人的不足了，因为他们都是师尊的亲人，都是冒着天胆下世盼大法救度的。今生我们能相聚一起，结下这份神圣的缘分，我应倍加珍惜。我也惊喜地发现，我把自我逐渐地放淡后，我给母亲再指出不足时，她能虚心地接受了，丈夫也变化了，长期拉长的脸放松了，看到我没有时间时，就主动去做饭、搞卫生，说话也柔和，不顶我了， 大法太神奇了，我的点滴提高，慈悲的师尊就赐予了我们这么多。感恩师尊，弟子让您操心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找到了妒忌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了愿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5日。我在一线城市工作，一直以来是独休状态，每次假期不论长短假都会回老家。每次回去，妈妈同修都帮忙约好其他同修一起交流。我特别珍惜和同修在一起的宝贵时间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精心的安排，谢谢师父。今年时间过得特别快，一转眼就到了2024年，还有一个多月公司才放年假。爸爸突然问，是他来我所在城市过年，还是我和妹妹回老家过年？妹妹有两个孩子，本来是要回老家过年，可是爸爸突然这么问，大概是想来我们所在的城市。他说中国新年过后，小外甥开学了再回去，这样全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回家多了半个月。妹妹听后很开心。这几天爸爸和妹妹每天打电话，计划着过年的行程安排。我有些纳闷，为什么突然说要来这边了呢？妈妈同修应该不愿意过来这边过年吧。晚上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，他说还没最终决定呢，等你妹妹做了决定再说。我心里想，为什么要他来做决定，一家人都要听他的。我问，我能提意见吗？爸爸马上说，不能，你就听大家安排就行了。过了几天，妹妹问我怎么想的，我说怎么都行，在哪过年都一样，你们来定吧。他接着说，妈妈也同意过来了，等明年你再回去吧。我只是不想让他们不开心才说在哪都行，其实我很想回家，这可是我盼了一年才等来的假期啊。想到过年不回家就见不到同修了，又想到过年要一直待在我租的房子里，虽然和妹妹住一个小区，也不能天天去她家里，父母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在我这儿。爸爸实在太偏心了，只想着小女儿，不考虑大女儿的感受。妹妹也是，真的很自私，为了多照顾他们这几天，我也不能回家了，我越想越生气。过了一会儿，心情平静了一些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不能埋怨常人，站在他们的立场，爸爸不想过年走亲戚送礼，妹妹想得到父母多点帮助，我需要好好想一想，这件事的发生是我由什么心促成的，到底是要修我哪一颗心呢？我打开了明慧网，点开了两篇文章就上不去了，其中一篇是同修写的妒忌心的问题。修炼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之前妈妈同修说过我好几次有妒忌心，都被我呛回去了，觉得自己没有妒忌心，没有见不得别人好啊。一定是师父看我没有悟道，用这样的形式来点化我，真的是应该好好向内找一找了。突然想到刚刚脑海中闪过一念，我平时下班都去妹妹家帮忙照顾小孩、做饭，走时还带走垃圾，尽力承担一些家务，让她轻松一些。从明天开始不去她家里了，好让她重视我一些。我这颗愤愤不平的心，不就是妒忌心吗？嫉妒延伸出了怨恨，是极大的不善。妹妹平时照顾两个孩子，小宝最近一直发烧哭闹，
他整夜的不能睡，我抱怨他太自私了，难道我不自私吗？这件事我想的都是自己，我要回家，我要见同修，我在租房子的地方多么的可怜，我怎么吃饭，这里和家里能比吗？想的全是我，原来我怨妹妹自私，实际是我自私。我一边想着作为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一样，要展现大法弟子的风度，一边想着要怎么对妹妹冷淡一些，脑海中就这么在一善一恶中拉扯，还想过自己回老家过年。哪里才是家？突然心中有个声音，天上才是你的家，有无量众生都在等你。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，是啊，天上才是我的家，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，和师父签了誓约，总归还是要跟师父回家。人间的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，不能入戏太深。我认为爸爸偏心，想得到同样的关心，没有得到就心里不平衡，是因为我这人生里没有，缘分不一样，福德不一样，得到的也不一样。不能强求别人对我好，别人对我不好了，心里愤愤不平，这是嫉妒，是人情。思路渐渐清晰了，也就不太执着结果了，顺其自然吧。看了下时间，快12点了，就准备发正念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去妹妹家，像平时一样，也没提这事儿，感觉她对我没问这事有点诧异。中午在单位刚吃过午饭，妈妈同修打电话问我，怎么想的，这么沉得住气？我说，这事还没决定呢，他们说了不算。电话里说话不方便，妈妈同修说，知道我的想法，他就放心了。刚结束通话，妹妹的电话就打过来说，她决定过年的时候回家，别让我不开心。事情有了结果，过年又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和同修交流，很开心。在这件事情中，当我有了想要向内找的这颗心，师父就点化我，脑海中浮现师父的话，给我智慧。我也下定决心，当时这件事情不管心情多糟糕，多剜心透骨，都要有向内找的这一念，因为这一念是正念，正念出来，师父就会加持，就会给我智慧。师父在《红营实修》这篇经文中说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，只有做到了才会柳暗花明。目前我认识到了自己有妒忌心、自私的心、不服气的心，但是还没能真的做到以苦为乐。修炼的时间有限，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，一定要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救众生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，和大家一起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